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们先掌声把六位青年代表请到现场，欢迎各位。哎呦，刺猬老师您好，您现在从山上下来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正在恢复中。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现场参与我们的节目。我身边这个是什么？谁知道？刺猬老师不要说。陕西这个小伙子，
测量参标。
测量参标，发音非常准。其实一开始呢，节目组导演说要把参标放在我身边，我还是有点拒绝，因为我反正我是一直对各种可能测量高度的工具都很抵触。但是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确实太受人关注了。5月27号那天，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被这张照片所刷屏。2020年5月27日上午11时整，我们的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后，将测量的参标放在了珠峰顶上。在这一次测量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和故事？掌声有请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李国鹏，有请李队。你好，李队长，欢迎您，欢迎您，来。刚从高原下来，
这个头有点发懵，反应迟钝，
就是因为氧气太。
这个走路有点走不了直线。
先问问您身边这个参标，您知道这次登顶之后有一个人群特别高兴，就是语文老师，因为他们在课堂上教这个参字啊，教了很多次，学生记不住。你们登顶一次，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叫参标。
这个设备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测量的方法。这个撒老师看一下，可以给您演示一下。假设现在您就是登顶队员，别担心。
我以为您要拿这个量我的高度，说撒老师来，您过来，站直了。
这个到了山顶上一样操作还是比较难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我们的登山队员要把它背上去。
这还真是挺重的。
整个大概在12-13公斤左右的一个，
有一点那个
cool。
很多外行哈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可能以为参标本身是测量高度的工具。
不是，它是一个瞄准的参照物，它放在十几千米以外的话，我们从各个交汇点瞄它的时候就是一个点，然后呢测出各个交汇点与它的斜边斜距的长度还有垂直角，然后呢用我们的三角函数解算的原理算出它的高差，整个跟山下的高差就出来。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另外一个，我今天还带了一个现代测量的一个方法的一个设备，
像个扫地机器人儿。
它是一个冰雪雷达探测仪，它的工作的原理呢，它里面是一个黑匣子，可以发射出这种雷达波，所以在风景上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动作，来回左右让它旋转，把这一片的雪的深度就测出来，
雪的厚度，
雪的厚度，冰雪的厚度测出来。
这要不知道的，以为咱们队员在珠峰峰顶做家务呢，哎，打扫一下珠峰。
而且这个是我们去年利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这是纯粹的一个国产设备。非常贵重的仪器，
还真是。今天请您来，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测量珠峰的高程，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说到珠峰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最深的一个数字，8848，但是珠峰8848是。高度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了解。 在1975年的5月27日，我们9名测量登山队员，他们登到了珠峰的峰顶，将这种红色的山标立在了世界之间，最后获得了8848.13米，这是我们中国人首次精确地测得了珠峰的一个海拔高度，留在了我们很多人的记忆里。那为啥2020要再对珠峰继续进行测量？珠穆朗玛峰呢是世界最高峰，我们称为世界第三级，人们呢对他们一直也非常的好奇，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方式对珠峰的高程测量，反映出了我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求知的精神。珠峰高程测量的工作对测绘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渴望参加的一个工作，但是参加的人每个人又压力巨大的一个工作。珠峰地区每年从6月到9月它是雨季，8000米以上大风大雪大雨，基本上气候变化非常快，没办法攀登。从10月开始到接下年的4月又是风季，风力随着这个海拔高度的提升增强的非常大，8000米以上风强劲，人基本上站不住。因此呢，每年只有到5月这一个月期间呢，可能是气候相抵消的时候，这个月会有2-3次的窗口期。我们就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登在今年的好天气。后来5月6号的时候，气象得到的消息说5月12号会有一个窗口期，我当时也非常的兴奋。如果撞一个大运的话，第一个窗口期我们就解决了，打道回府了。我们紧急在5月6号开了一个简短的出征仪式，当天从下午2点出发，他们历经了6个小时的攀爬，就到了5800米的中间营地，我们也叫过渡营地。到了过渡营地以后，他就要休息，因为在山上高海拔就去行走6个小时，非常累的。到了5月7号下午，又从5800的营地，历经了7个小时，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一般叫魔鬼营地。这个6500米是非常考验人的，不光对我们普通人，对专业的登山队员到这也是要适应的。后来到了5月9号呢，这个时候从6500米的前进营地就要到7028，前面的登山队就传来消息，在接近7000米的北鳌大冰川附近，雪非常的深，而且那种雪没有冻住，风也大，这种情况下人横切过去的话是极易产生雪崩的，雪崩对登山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第二天所有的队员撤回大本营，这一次呢窗口期失利，我们压力不是太大，因为毕竟5月份还有1到2次机会。最后预报就说5月22号是第二个窗口期，第二次他们5月16号下午出发，这回大家队员的信心还是非常的足。20号的晚上7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的山顶上的队员传下来，他们说已经到了7790了，7790上风也是非常大。在这期间呢，就我们就得到这个天气预报，印度洋过来的气旋风暴安潘会对珠峰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跟王队长，我们当时就判断说，主要是雪集中在8000米以下，8000米以上的话，主要是风的问题，风对登山影响非常小，8000米以上基本上雪的量不会太大，我们判断还是要向前走。结果到了5月21号，前方的修路队给我们传来的消息是8000米以上雪深过米，你常人走路的时候，如果有一尺的雪，你走路都非常困难。在8000米以上，雪深超过1米的话，你行进是非常困难。我们是撞到了几十年没遇到的这种暴风雪，整个修路队修到8300以上的路绳，基本上完全看不见。做出这个下撤的这种决定还是非常的艰难。我看到视频里我们的队员下来的时候，面对镜头很无奈地说又下车了，冲过2次对人的消耗和意志上还是还有一定的影响。已经到了5月22号了，而且按照气象预报5月下旬的天气越来越不好，一直报到5月30号山上都是中到大雪，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关。从刚开始我们那种觉得很有信心，到最后还是压力的非常大。 包括我们的探险家中国登山队的王永峰队长，我给他开玩笑，我说我每次在大本营看到你晚上在打扑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底了。第三次他已经不打扑克了，我说不打扑克就是有问题了。后来呢，我们想想还是剩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机会也不太好，预报报的天气也越来越变差，一到月季，一过六月五号，这也就没有希望了，到底怎么办？我们原来是12名登顶队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经验丰富的高手中的高手，我们选出8名来进行登顶。第二个呢，我们的气象预报从每8个小时的一次预报，我们就要精确到3个小时到2个小时。当时每次一报封顶的风力都是28米每秒、32米每秒，这种速度是几级风力呢？10到12级，人都站不住的。我们呢，再次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呢，我们就预测是5月27号作为第三次冲顶日期。24号下午，他们从6500米营地就开始出发。25号晚上9点钟到了7790的一个营地。7790营地位于大风口的上方的一个斜坡上，这个斜坡非常的陡峭，没办法提前搭帐篷，你搭着帐篷全部会让风吹掉。四六队长带人到了7790以后，就在大风中坚持了1个多小时，抱着岩石1个多小时以后才把几景帐篷搭起来。七景帐篷，有3景帐篷已经让风给撕碎了。后来他们就3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就扶着帐篷杆，晚上在大风里再坚持下来，一夜没有休息。26号的时候，就到了8300米，最后一个突击营地，那就预示着27号我们就要开始向风景冲击。但是我们大本营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中到大雪，大雪纷飞，一出帐篷，到处都是弥漫的雪。我当时我在想，我说为什么每次我们要冲顶前一天，大本营都是大雪呢？我就希望8000米以上会好一些。所以呢，到了2点10分，次楼队长报告。
太好了，都在装钉子，马上。
那你们就准备出发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大概按他们的这种资深的登山队这种体能和这种经验，2点出发，大概6到不超过7个小时，他就8点左右就会到风景。我们还想着这时候天刚亮，全国人民还没上班呢，直播咋播呢？后来到8点半了以后，我们就联系次楼队长说，刚上第二个台阶，我们一想坏了，这还早呢，比我们原来计划的要远远的要艰难。每个队员自身的负重在16-17公斤，你的行李、你的氧气瓶，还要带我的测绘设备，所以呢，行进的速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慢。直到了9点半还没有到顶。我们用天文望远镜里在山下看，山上那几个小黑点一步步在上山顶楼。过了第二个台阶，过了，到了8600、8700，楼得非常的缓慢。最后到了11阶。
祝贺祝贺！
8名队员已经全部成功登顶。
这个时候那一种释放，所有的队员在帐篷里都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登山登到顶峰，次洛队长完成了他的一部分工作，对我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紧张有序的风景测量工作才开始。第一个就是个参标，2.67米的高度，3个人同时在竖立，1个人要扶稳，风景那么大风，那么的倾斜面的情况下，尽快的把它要拴在系里，用9根绳子把它要拉稳，背着氧气罐，带着氧气面罩，非常难操作，他们把氧气面罩取掉了，全程无氧操作2.5小时，把我们的参标立了3遍，把我们的设备弄好。连接好了以后， 下面的接收机才能正常工作。结果装了半个小时还没有信号下来，到底怎么回事？用对讲机跟测试队长在联系，你现在判断仪器哪个灯在闪，闪了多少颗星，我们就来判断正常工作。事后呢，我问他啥情况，他说当时非常的危险，连接线的连接口非常的精细，里边有一个针形插孔已经弯了，如果再不小心那个针形插孔插断了，我们前功尽弃。四号队长非常的小心，卸掉手套把针形针孔掰直了，慢慢的插进去，数据灯开始闪烁绿灯。这个时候呢，雪山雷达又不工作了，红灯不断在闪烁，红灯就开始报警了。我说所有的运气全让我撞上了。后来我们想起来了，雪山雷达上面的天线在它雷达上面，风景位置非常小，这样的八个队员还有其他人员的话已经对卫星形成遮挡。我们当时让所有的队员都蹲下散开，过了三分钟五分钟说灯变绿了，从11点上去到1点20分的时候，所有故障排除了，仪器才开始在工作。2个半小时也是我们登山队在风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时候王永峰队长跟我说，我队员已经待了2个半小时了，如果再不下车下山就没有氧气了，危险性非常大，我要撤了。当时还是有点压力，我给他说再给我10分钟，我还是考虑一下。因为按我们原来的计划上，如果我风景的数据采用 4G 和网距数据向大本营传递的话，我是能确保数据安全。但是那天 4G 都出现了故障，必须把仪器主机带下来，我要从它内存卡里去下载数据。这个时候我面临的问题是仪器工作了多长时间，数据长度够不够。王队长很干脆地说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我就在帐篷外边，我还不知道问谁去。后来我就想那还是撤，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数据应该有，我不能说肯定有，应该有。所以呢我回去给我们队长说，我说可以撤了。王队长也急了，对讲机喊次楼队长，次楼队长，其他拍照的事不要做了，赶快下撤。次楼队长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报告队长，其他事我们已经做完了。尽管我们仪器穿标立了那么多困难，但是我们风景的指挥者没有忘记任何一件工作。我们最后国旗展示的非常好，我们所有该拍照的影像的，我们做科考的样本都拿到了。真正的放下心是28号晚上11点，他们在里边下收据，我在帐篷外面站着，我也不敢进去，我就怕一片空白，记得啥都没有。10点半的时候我进到帐篷里，我说情况咋样，小声的问一句。后来他们说再等几分钟就有结果，然后一个技师员给我说这样，给我了一个 OK 姿势。我可以说截止28号晚上11点测量圆满成功。当然呢这个数据呢不是说拿回来以后呢数据就出来了，它要经过一系列的精密的数据处理，最后呢还要经过社会的一个发布，大概呢还需要2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但是通过这回数据我看了一下，我们可以自豪地讲这回的数据非常的丰富，重力数据、 GNSS 数据、天文数据、水准数据、风景的气象数据，还有交汇的数据，传统的交汇的数据我们全都获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人首次将重力测量测到了珠峰风景，也是人类首次在风景实施重力测量，这个资料非常的珍贵。所以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跟测量队长商量，我说不要丢弃我的重力仪，把它带上去，这个仪器非常难操作，要求高，重量又重，但是意义非常大。所以整个珠峰高中测量是一个工作量庞大，中间交集复杂，受天气窗口期登山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高难度工作。当测绘从原来的字面意思讲，就是把它测下来，把它绘到图纸上，那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概念，它现在的意义已经上升到航天、遥感、 所以我们国家就知道最高的山是多高，最低的海平面在哪里，最南疆边境线在哪里。所以珠峰高程测量也是一项体现国家科技水平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测绘任务。每次对珠峰进行高程测量，都是测绘技术不断进步的象征，也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测绘技术发展水平。所以整个我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好，谢谢大家。
谢谢李队长给我们带来的开讲。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今天我坐在下面听开讲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其中一个队员。大风那种状态，相互的通话，您自己在帐篷外边不敢进去，那种又担心又想知道数据什么情况，身临其境的感觉。
整个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大家还扛出来。当时有人问，开玩笑，是今天你所有经历的惊心动魄，在十年后都是下酒菜。我还是
下酒菜，
还是很有感受的。
您有没有觉得这次其实还是有很多巧合？比如登顶时间，老天爷给安排到了5月27号，整整45年。
对，首次测量45年前也是同一天时间。
同一天时间，
经受一下当年的那种感受吧，
老前辈们的感受。
这回从大本营给您带一块礼物。
您还给我带礼物？
我这个，这是我们在大本营的一块石头。哎呦，感受一下大本营的气氛。
哇，这可是来自海拔5300米
大本营最有代表性的石头。
谢谢，谢谢您。哎，这拿在手里这个分量，我终于也有一块珠峰大本营的石头，太珍贵了，帮我放好，派专人给我看守。但是您刚才这个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也通过网络呀，把您的这个开讲过程向网友进行了直播。我有一个人工智能助理小 V
来了，
网友是不是听了这些故事都激动万分啊？
是啊，我和网友们互动都非常的活跃。嗯，那么大家都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嗯，就是这一次珠峰的升高将会是多少呢？
估摸大概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出来，
跟2005年的数据啊，8844.43米，跟这个数字比，您觉得珠峰会长个儿还是会抽本？
我觉得珠峰高度会比上次更加的准确。长高了还是降矮了？我想大家还是可以开展有奖竞猜吧。
科学家就是会聊天，滴水不漏。
这个有奖竞猜，
网友们的猜测是什么呀？
网友们猜测的都和上一次差不多，8840米左右。嗨，
我给一个大胆预测，今天我认为是长高了，因为我永远心怀这样的希望。
但是小薇觉得呀，珠穆朗玛峰会变矮一些，
都是要通过精密的测量才能算出来。
我们从李队长这儿是套不出什么消息的。
小涛老师，嗯，那如果猜对的网友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我刚才看到李队长送给小撒老师的那块小石头就很不错，
不行，
我想把您的这个礼物送给观众朋友们。
绝不行。
不行，那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可以拍张照片让李队长签上名送给网友。
嗯，我觉得这个小礼物也还不错，
好不好？
我给您准备的小纸条，你都选中了哪些问题呢？
我都看了。有一位网友说，珠峰8848，这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数字。您觉得，这一次测量的最新结果，能够取代这个已经在很多人看来成为常识的数字吗？如果测量之后，您日后问其他人珠峰多高，大家还是答8848，您会觉得委屈和伤心吗？
珠峰测量呢，75年是首次，
对，
那个年代呢，极大的振奋了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到05年，8844呢更准确。当然，2020珠峰高程数据出来以后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又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数字。一个数据它是经过几十年，它是不断的变化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每一个数字保持了长久这种印象，我们就不接受新的东西。每一次珠峰测量， 都是那个时期测绘技术的最高水平，都是我们对自然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至于委屈不委屈，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个委屈。我们很自豪地讲，我们经过了45年，我们技术发展，装备在发展，我们获得了更加精准更加新的高程，应该是自豪的事，不会觉得委屈的事。大家会有一个接受一个过程。
而且可能咱俩这一代人，因为从小学的是8848，
对，
可能印象更深。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现在的孩子们，当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学地理，他们在学习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就会是以目前测量的最精准的数据。所以一代人会有一代人心目中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高度。
好，谢谢小 V， 也替我们谢谢网友提出的这么多精彩的问题。谢谢，再见。
谢谢李队长，谢谢小曹老师，再见了，拜拜。
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6位青年代表，大家可以通过云端向我们的李队长提问。
赵老师你好。
你好，
李队长您好。
必须得您第一个提问。
又见到了，很高兴。
刚才您讲的时候，我在又一次感觉登了一次。
又登了一次。
刚才看到赤裸队长好像脸上的冻伤还没有恢复。我们有半个月没见了，还是很亲切。当时他这个冻伤就是在风景，
是冻
冻伤的。
我知道冻伤就是发黑嘛，对吧？然后您要
对
他那个受损的那个表皮这一层细胞慢慢脱落以后才能恢复正常。
对，已经脱落了一次了，啊，等着第二次脱落。
而且我听说您把手套摘下来了，当时。
大部分的我们还有好多的把羽绒手套都摘下来。
哎呦，当时没别的办法，因为戴着羽绒手套没法操作。
对，顾不上了，而且时间没有感觉到那么长，就老觉得时间不够用。
您当时觉得自己在山顶待了多久？
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直播的是将近有150分钟，但我们到达顶峰以后，在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差不多也有个20多分钟，所以我们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树立参标，然后还要等待它的这个数据启动，雷达的测试，还有一个重力仪的测试，感觉上是没有那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精力太集中了，所以感觉上可能过得比较快。
当时我们跟赤裸队长呢用对讲机1.5小时在里边沟通，对讲机呢还有其他人的在杂音，有人说摄像头咋放，当时频道用的一个频道，别人一讲我们就没办法对讲，其实对我们的交流有点影响。
在整个过程中是还是心非常忐忑的一个状态，因为按正常情况下是我们在顶峰进行测量的时候，这个数据是实时可以传输到大本营，然后大本营会确切的告诉说数据有效，但是因为可能是设备还是说这个信号的问题，它没有传输下去。当时特别想在顶峰听到雷大队在报号机里边喊数据一切正常，但是这个声音一直没有听到，然后一直等到28号晚上，所以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当时呢有一个记者就说他们已经开始下撤了，你要给我们说一句已经圆满完成风景测量任务。我当时没有说，我这个话我不能说，我一旦说出去的话后边我不知道结果是会是怎么样。28号晚上的10:50吧，我们队员给我了一个 OK 姿势，还是放松了一下，但是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和张主任，所以我就去了你们的帐篷，你正在换衣服，我给张主任说，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圆满完成。晚上11点了，他们刚下山，非常累，张主任马上把赤裸队长、普布顿珠几个给我们立参标的全都叫过来，非常的高兴。那天晚上我们觉得，还是任务真正的也完成了，
所以这是一个迟来了将近36个小时的圆满成功，但是好在是圆满成功，向你们致敬。您还有什么问题在大本营那会儿不好问李队长的，今天您都敞开了问。
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队长，我们登山队员登山下来以后至少得掉了8公斤，现在特别想问李队长，你现在为什么还那么壮呢？
我在镜子里看，我感觉就没瘦。我每次进藏好像别人瘦我就没瘦，但这回回去瘦了4公斤。
哎，
好像基础太好了，瘦了4公斤也没啥变化。
在那上面人容易瘦。 是吧？
吃饭也没有胃口，
消耗大，
消耗大。你每天走路都是在消耗，
对，
所以自然就瘦下来，轻下来。
苏鲁队长，你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登顶也好，下撤以后回到营地也好，累到什么程度？您能形容一下吗？我们因为从来没感受过那种疲惫。
最后我们回到那个7028的时候，也差不多12点的话，还有一部分队员回到6500的时候是凌晨2点钟，就整整走了24个小时，然后累到就最后一句话也不想说，喝水都是一个感觉很累的事情。
就连喝水都觉得累，
喝水都累，
就那会儿，但是人反而睡不着，是吧？
精神亢奋，就跟脑袋里看见影一样。从山上下来了，还在闪现那种山上那种情况。
是是是，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致敬。
谢谢谢谢。
下一位。
Hello， 小撒老师好，李队长好，我是一名高中地理老师。在高中地理的教学中呢，像珠穆朗玛峰啊，一直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知识点。那么像绝大部分同学呢，是可以对2005年测得的珠峰8844.43米的海拔高度脱口而出。但是啊，想必几个月后珠峰的海拔就要更新了，学生们呢也要重新记了。
因为国家发布了最新的高程以后，就是我们的宣传，我们国家的教材上就要记头上就要标注新的高程，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
对，
李队长，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测绘，我们的世界和今天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很多外行哈，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如果没有测绘，又会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珠穆朗玛峰有多高，那人类不也过来了吗？这么多年，知道这个高度对中国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呢，有人在问说，现在为什么要测珠峰？你今天讲这个话，所有的第九减就是你今天已经吃饱穿暖了。前人已经给你把这事做了，就是我们所有今天享受的一切，我们很轻松地知道了珠峰的高度，就是因为1975年我们中国人借此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我们测定了珠峰的高度。任何事情都要在当时那种意义下来去考虑它。当然现在大家觉得珠峰有一个新高度，对我日常没有影响。珠峰的高度测出来以后，就说明了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我们南水北调，我们要知道它高差是多少，水怎么演。我们港珠澳大桥、澳门、香港、大陆三地的测绘基准都不一样，如何贯通，都是靠技术。所以测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你今天一出门，你位置在哪，你都是要用到测绘的。你现在所有的手机定位、导航定位，都是我们的北斗卫星、我们的测绘、我们的技术给你在支撑着。
对。这就像一个14亿人口的大家庭，测绘其实上就是在摸咱们的家底儿。测绘人几十年来做的事情，大江南北的走，用双脚丈量大地，就是为了把咱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所有的这些信息、数据、家底儿摸清。
谢谢萨老师，谢谢李队长。
下一位。
哎，我是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的一名职工，我叫程小凯啊。其实我们李队长他在工作中特别的严肃认真，我们大家又都害怕他。我今天能说出来，我都回去怕他批我。我今天我就想斗胆问问李队长，你平时对我们这些人的铁面无情，是为了鞭策我们更好的开展工作吗？
你们在批我呢？
没有，
我看下回朱峰你来当总指挥算了。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只能成功的一个事情，任何差错都不能有。如果我们思想上有一些松懈的话，我一松懈，你们比我更松懈，你下边的组长更松懈，那到最后就不可控了。有几个队员说见我比较害怕，怕我啥东西？
队长还在琢磨怕啥呢？
可能是高原下来醉氧，还没反应过来。好，你问吧。
怕就怕您这好，你问吧。
你问吧。其实在今年珠峰测量任务开始的时候，5月6号35名测量登山队员出发了，其中有10名是我们的测绘队员。在5月18日的时候，斯洛队长公布了12位冲顶队员的名单的时候，这里面有2个是我的同事，如果他们2个当中有任何一个可以登顶的话，这都会创造中国的专业测绘人员首次登顶珠峰并完成测量的记录。但是5月26号 又公布了一批冲顶人员名单，这一次只有八个人了。我们的测绘队员没有参加最后的冲顶，我的心里面还有点小的失落。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问问我们李队长，这次我们的测绘队员没有能够亲自登顶进行测量，您会感到遗憾吗？
等你将来到了王队长那个层面上，或者到了总指挥的层面上，你会是另一种思考问题。首先我给你讲一个，这个项目到了最后经过三次冲顶的时候，就跟你打仗一样，你需要排兵布阵，你需要结合当时的严峻形势，而不是考虑我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有大局意识。我们说过，这就跟运动员一样，你去拿金牌光荣，但是陪练的更光荣。我们测绘队员上去固然好，但是也不影响我们这个任务的完成。为什么呢？我们经过六个月的培训，我们测绘队员已经把次洛队长他们登山队培养成了测绘队员，登山队也把我们培养成了登山队，我们是一个集体。这就是说，第三次登顶之前，我们的原则，第一个是安全，绝对的安全；第二个是要确保完成任务。
是。
而且我们这回选的，最后我觉得高手中的高手。为什么？包括次洛队长最后亲自到上，他原来可以在7028指挥的，就是考虑到任务最后的艰巨性，他亲自带队上。恰恰最后从结果来看，有他在现场指挥，我们一切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条不紊顺利完成任务。所以决策很重要。当然，等你再过几年当总指挥的时候，你会另外一个看这个问题。
谢谢李队长。
李队啊，经常在跟你讲，等你过几年当总指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李队，我就这么跟你说，等过几年，这个遗憾留给你去弥补，你去登顶。从现在起，好好锻炼身体，下一次登顶的机会留给你。
谢谢。
好，下一位。来自西藏的小伙子，
在我介绍我自己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次洛阿舅，据我们了解呢，好像次洛阿舅是日喀则的白朗人，
白老县，
我也是在日喀则工作，我是一名快递员，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说您现在可能是经常在北京啊、西安这些地方工作，有没有比如说偶尔想念咱们日喀则的这个蓬荜美食的时候，试图通过咱们快递来给您邮寄呢？
经常是由这种互相我们网购的，还有些寄过来的这些家乡的美食。蓬荜好像怕到了北京的时候变坏了。
现在在我们快递的这个冷链，包括航空一个时效改善下，我们都是现在都是经常可以寄送的。
哇，
啊，您来自日喀则，日喀则非常好，海拔3700米，在日喀则的情况下没有高反的难受，而且空气也非常的好。各方面发展的非常好。2005年我们到大本营的时候，整个翻加乌拉山的时候，还是沙石漏，行车4-5个小时全是尘土飞扬。到6500的会计主要还是牦牛，我们靠牦牛给我们运输物资的。从现在呢，从静日县到大本营不到3个小时，是柏油路。网购的东西，会计都可以寄到扎西中乡的巴松村来。就离大本营就几十公里的，非常的。
到珠峰脚下了，
都到珠峰脚下的村子里，
45公里。
对，非常的方便。
在我们运输快件到定日县和吉隆县的过路上呢，我们能够远远的看到这个珠峰。我觉得在大家的心目中呢，可能珠峰的形象是非常的巍峨壮观的。但是呢，在我们路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珠峰可能就是一个远远的一个小山丘而已。
你管那个叫远远的小山丘是吗？
从我们的眼角来看，这个珠峰确实远远的是个小山丘，但是在您眼中的珠峰是怎样的呢？
当然呢，你从不同的位置看珠峰，像你刚拍的照片呢，是站在一个远景看。我那天第一次我翻加乌拉山的时候，我在山景很幸运的就看到了珠峰，因为那个观景台整个就可以看到8000米以上的5-6座峰。所以很多人去了多少次没机会，我那天就觉得我的运气特别好。当然呢，珠峰你随着向上越走的话，你会就身在其中。所以我刚讲的，从大本营向上再走几百米，到了一个山坳口的话，你就开始攀登的时候，你是一会又看不见珠峰了，一会翻了山还是看不见珠峰，可能你就要看着你的原来的登山路线在找珠峰。所以远近高低是各不一样的。总的来说， 在现场可能更感到珠峰震撼一些，它尤其它一千那种四季的变化，在大雪中的珠峰金景出现的时候，包括云彩过的时候，我们的很多队员晚上半夜冒着严寒还拍珠峰的星空呢，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漂亮的。
是的，是的，谢谢队长。
下回把这个物资给我们送到大本营。
我们会努力的，队长。
快递到大本营都不算，下一回啊，我们次洛队长如果在山顶说，队长有一个插头坏了，李队长说没事儿，我让快递给你送一个上去。
希望在有一天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好，
谢谢队长。
我现在非常遗憾的就是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珠峰周边。
你有石头来。
我就现在每天抱着这石头感受一下珠峰。节目的最后，我拿出一张观众的小纸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我们这一期开讲李队长最想告诉我们的，珠峰最高点上到底有什么。我想这个答案很简单，有人。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感谢李队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节目的最后也送给您一个礼物，来，苏鲁队长。对的，两位也是好几天没见了吧？
快半个月了，感觉时间很长了。
是啊，是啊。
下山以后每天都想。
下山以后天天想念。之前，一位在大本营，一位在顶峰，两位就是通过步话机连线。
对，对讲机。
今天在现场又是通过云端连线。嗯。但是在最后节目结束的这一刻，两位老朋友又重聚在了一块儿。队长有什么想跟李队长说的？
还有等待。这种类似的大型活动，我们很期待。
我以为，刺罗队长会说等待您的那顿酒啊。
酒是肯定的，关键我想呢，后面我们发布这个高程的时候，所有参与的人，我们的登山队这边也一块，大家见证最后这种精确的数字，我想到时候一定邀请您去。
感谢李队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在节目最后期待着珠峰的数据。